感谢主，我们来到希伯来书生命图经第68篇，照着神的性情而活。圣经里神圣启示的中心是儿子的名分，神的目的是要人彰显他自己。神要得着彰显，就必须得着许多的儿子。不要以为神启示的中心是救恩，不，神启示的中心乃是儿子的名分。神要得着许多儿子，神差遣他的独生子到世上来，目的乃是要借着他产生许多儿子，使他成为长子。虽然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做神的独生子，但是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，乃是要做长子。做长子的意思是指在许多的儿子中他是为首的，是许多弟兄中的长子。我们来看儿子名分的意义。在圣经中，儿子名分的意义就是父的彰显。儿子总是父亲的彰显，我们看一个孩子就能从他身上看见他父亲的彰显。地上人的父亲可能只要一个儿子就可以得着彰显，但是这位奥妙奇特伟大神圣的父却需要千千万万的儿子做他的彰显。有一天全地都要充满神的众子，使我们无论到哪里都能看见父的形象，就是神的彰显。你若把新约圣经仔细的读过，就会看见神并不是要把一般蒙救赎被洗净的罪人带到天上，这并没有什么意义。神乃是要有许多的儿子做他团体宇宙的彰显，这些儿子无论在哪里，哪里就有父的彰显，这就是儿子的名分。约翰一书3:1说，你们看，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。这是圣经中基本的观念。你若肯花点时间观察一位父亲和他的儿子，就会发现儿子不仅有父亲的形象，也有父亲的性情。作为父亲的儿子，他有父亲的性情。照样的，我们若真是从神而生，我们也必定有神的性情。在生命里的性情是非常重要的事。每一种生命都有一种的性情，一种生命的性情就是那种生命的本质。若没有性情，就没有生命。无论是哪一种的生命，如植物、动物、人类或属神的，只要是生命，就必定有一种性情。某种生命的本质和素质都在其性情里，性情如何，生命就如何。一棵苹果树结出苹果是因为苹果树的性情，照样一只狗有狗的生命是因有狗的性情，而人有人的生命是因为有人的性情。我们能是人而没有人的性情吗？当然不能。我们是人，因为我们有人的性情。因着我们有人的性情，凡我们所做所想所说的就都是属人的。照样的，一只狗所做的是照着狗的性情，性情乃是生命之律的源头。生命之律不仅是照着生命的性情，也是出于生命的性情。生命之律是出于生命的性情。某一种生命因为有某一种的性情，所以就有某一种的律。苹果树有苹果树的性情，因此苹果树的律就是苹果树性情的律。苹果树为什么结出苹果呢？那是因为生命的律照着苹果树生命的性情而有这样的规律。这给我们看见生命之律其实就是生命性情的作用。当一种生命的性情发生作用的时候，那种生命的律也同时发生作用。假设这里有两棵树，一棵是苹果树，一棵是桃树。这两棵树若不结果子，我们就看不见生命的律。若是苹果树自然结出苹果，而桃树也自然结出桃子，我们就看见生命之律的作用，照着各自生命的性情规律每一棵树结出果子来。因此简单的说， 生命之律就是生命性情的起作用和发挥功能。假若这里有一只狗和一个人站在你面前，他们若站住不动，你就看不出生命之律的功能。若是那个人做出人的举动，那只狗也开始吠叫，他们的动作就指明各自生命性情的作用，也就是那种生命的律。你可以命令那只狗说，小狗，你必须模仿这个人，我吩咐你要跟着他，与他完全一样，说他所说的话，做他所做的事。你越这样对那只狗说，它的反应就越照着它性情之律的作用。反过来说，你若要这个人去学狗，他会发现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他没有狗的性情。我们已经看过，神的目的是要得着许多的儿子，神得着许多儿子的路乃是使他的独生子成为原型。基督教丢失了这件事，他们从来没有看见神的独生子和神的长子有什么分别。大多数基督徒以为独生子和长子是一样的，然而耶稣是独生子和他是长子是有很大的分别的。他作为独生子还不是原型，要成为原型，他必须成为神的长子。在独生子里只有神性而没有人性，但在神的长子里既有人性也有神性。这人性已经子化了，也就是说这人性在基督的复活里从神而生。在诗篇第二篇第七节，神对子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因着基督属人的性情，也就是他的人性已经在他的复活里子化了，所以他不再仅仅是神的独生子，而是具有神性与人性的神的长子。因此他是一个原型，神将这原型大量生产的路与工厂大量生产的方法是不同的。在工厂里，首先由公司造好一个原型，然后再照着这原型大量的出产同一个模型的东西。神的做法那是把他活的原型，就是他的长子，做到我们里面，成为我们的生命和性情。这生命是神圣的生命，这性情就是神圣的性情。现在神正做工，要把这神圣的生命和性情扩展到我们全人的每一个部分，变化我们天然的人，使我们与神的长子一模一样。根据罗马书12章2节和哥林多后书3章18节，这就是变化。在变化的过程中，这个活的原型就从我们的灵扩展到我们全人的各部分。变化完全在于生命之律分赐到我们的灵里，这分赐到我们灵里的律乃是神圣生命的功能，这律是出自神圣生命的性情。这律自从进到我们灵里的那一天起，就一直等待着机会要扩展到我们的心思、情感和意志里，最终这律要扩展到我们整个人的里面。当这律扩展的时候，一个律就变成几个律，因为这律是神圣生命的性情的作用，所以当这律运行的时候，就产生了儿子的名分。这律一发生作用，必然产生神的形象。除了极少数以外，几乎所有的基督徒都从这律岔开偏离了。100个基督徒当中，也许不到5个人知道这个律或听说过这个律。在基督教里没有什么人传讲或写到有关生命的律，因为大部分的基督徒都偏离了生命之律，所以就需要膏油涂抹。生命之律与膏油的涂抹有什么分别呢？我们曾经看过旧约中有律法和申言者，因此旧约圣经包括这两类神圣的话语。在古时候，旧约圣经甚至被称为律法和申言者。律法和申言者有什么分别呢？为什么神把律法赐给摩西以后，还要用以利亚、以赛亚、耶利米、以西结、但以理和其他的申言者呢？我们曾经指出，赐下来 作为神见证的律法，是照着赐律法者的性情而颁赐的。你所制定的律法彰显出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所以你的律法就是你的见证。律法所以是神的见证，因为律法见证神是怎样的一位神。律法见证神是圣别公义的神，也是光和爱的神。既然神是这样的一位神，他的律法就带有他这样的性质。在性质上，律法是公义的、圣别的，也是满了光和爱的。因此律法是神的见证，神从万国中拣选以色列人做他的子民，盼望他们能照着神的所示做他的子民。律法既然启示了神的所示，以色列人也就应当照着神的律法做神的子民。以赛亚书一章给我们看见，以色列人离弃了神和神的律法。以色列人若未离弃神的律法，就不需要伸言者，但因为他们走岔了路，神就打发伸言者，借着斥责、嘱咐和指教，呼召他们回到神的见证。神没有意思要把伸言者的职事立为标准，他见证的标准乃是律法。用伸言者的职事是把偏离中心的子民带回中心，把离开神的人民带回到神的见证。因此伸言者的职事乃是把神堕落的子民恢复到他的律法那里。我们已经看过旧约包含律法和伸言者，那么新约是由什么组成的呢？新约乃是由生命之律和膏油涂抹所组成的。生命之律代替了字句的律法，膏油的涂抹代替了伸言者。我们在前一篇信息曾经指出过，律法赐下来是要见证神的性情，而伸言者受差遣是要代表神的人位。所以众伸言者讲话的时候便说，耶和华如此说。在律法里我们看见神的性情，在伸言者里我们看见神的人位。你喜欢有神的性情，还是要神的同在，就是代表神的人位呢？每一个基督徒都非常的宝贵，珍爱神的同在。在基督教里，关于神的同在有很多的谈论，他们说神的同在对我们该是一切，我们做任何的事都必须有神的同在。在基督教里，信徒受教导要在神的同在中生活行动，并且有许多书说到活在神的同在中。但是你曾否找到一本书告诉你要照着神的性情而活呢？我们若有启示，就必定喜欢神的性情，过于喜欢神的同在。我可能在某一位弟兄的同在里生活，爱他，与他同行，但是他毕竟还是一个白种人，而我仍然是个中国人，我只不过是生活在他的同在里而已。这有什么意义呢？毫无意义。你若只在神的同在中生活行动，而里面没有他的性情，就没有多少的意义。几千年来，天使们都是在神的同在中行走，但是他们仍旧不能使神满足。只有一件事能满足神的心，就是他能得着一般人，照着他的性情生活行动。要一只狮子在你的同在中生活，那是毫无意义的，但是要一只狮子照着你的人性而活，意义就非常重大了。因此只是活在神的同在中意义还小，但是活在他的性情里，并且凭他的性情而活，却是意义重大。虽然如此，大部分的基督徒都只知道神的同在，而不知道神的性情。因为大部分基督徒只知道神的同在，而不知道他的性情，所以他们很容易了解膏油涂抹的事，但是他们进入神的性情却是非常困难的。最近许多人见证说，他们从前怎样靠着组织在召会中服侍，而现在怎样照着膏油的涂抹在召会中服侍。譬如有些人说，他们现在是因着膏油的涂抹来整洁会所，这当然很好， 然而当你因着高油涂抹的打发而来整洁会所的时候，你是凭什么生命做整洁呢？你可能是在老旧的生命里做整洁。高油的涂抹是为着行动，而生命之律是为着生活。很少基督徒注意到生命，当他们听到有关生命的事的时候，他们的反应就像古时的犹太人一样，说这话甚难，谁能听呢？但是每当愤青布道家来激动人的时候，他们就兴奋起来。高油涂抹是为着活动，而生命之律是为着人的琐事。神并不在意我们做什么，却在意我们是什么。创世纪里关于雅各的记载可以说明这一点。雅各一生并没有做什么，他虽然没有做过什么杰出的工作，却一直是在神变化的过程中。甚至当他还在母腹中的时候，神就用以扫来对付他。我们曾在创世纪生命读经的信息中指出，他的家人就是一对专门用来变化他的人。当雅各逃离他的家，到了他舅父拉班家里的时候，拉班的手又加到他的身上。你以为雅各的一生是浪费了吗？是否该有人到拉班家里对雅各说，雅各，你为什么在这里消耗你的生命？你为什么不去国外布道，或者去建立召会？为什么不在你家里开个查经班？你何必在拉班手下浪费时间呢？但是那些年日并没有荒废。神不要你的工作，如果他要做什么，只要说一句话就够了。他能称无为有，他若要什么，只需说一句话事就成了，并不需要你帮忙。但是神却不能单说一句，雅各，你要成为以色列就行了。要使雅各变成以色列，需要一段很长的过程，这就是生命。我们都必须从工作蒙拯救到生命。事实上，你留在家里或去整洁会所并没有多大的关系。我不是说会所不该整洁，我是说无论你留在家里或是来会所，甚至到天上，都算不得什么。最要紧的是我们这个人如何。你若是留在家里，这个留不仅是要照着高油的涂抹，更是要照着生命之律。有些弟兄可能凭着高油的涂抹留在家里，但他们留在家里的时候却与妻子吵架，因为他们不照着生命之律而活。他们在家的时候，他们的妻子可能祷告说，主怜悯我，拯救我，打发我的丈夫到会所去，我不愿意他留在家里，因为他常常找我的麻烦。像这样的弟兄在家里就给妻子许多的麻烦，当他来整洁会所就给弟兄们许多的麻烦。他无论到哪里都会麻烦别人，因为他的生命没有改变。一只狗无论到哪里都会给人麻烦，不要以为狗在肮脏的地方才麻烦人，若在客厅里就不麻烦人了。环境可以改换，狗还是狗。照样的，不论我是留在家里或是到会所去整洁，我还是我这个人。我的妻子可能怕我留在家里，而弟兄们也可能怕我来会所。他们会说，要小心这个弟兄，不要碰他，他很脆弱，一碰就碎。这位弟兄可能有高油的涂抹，却没有照着生命之律而活。能改变我们的不是高油的涂抹，乃是生命之律。虽然高油涂抹不能改变我们，却有很好的功用。第一，高油涂抹会责备我们；第二，高油涂抹告诉我们要回到生命的律里。我们可能把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的话领会错了，那一节说，乃有他的高油涂抹在凡事上教导你们。高油涂抹不是教导我们做每一件事，那是教导我们住在基督里。有一些弟兄姊妹不知道应否上街买东西，就向主祷告说，主啊，我是上街买东西好呢，还是要留在家里？主，给我高油的涂抹。 但是主可能说，我的膏油涂抹并不在意你上街或是留在家里，我的膏油涂抹只愿意你住在我里面，只要你住在我里面，你哪里去都可能，只要你住在我里面，你哪里都能去。你若住在我里面，无论做什么都是对的。我们若住在基督里，我们哪里都可以去。但要记住这句重要的话，是住在基督里。只要我们住在基督里，神不在意我们往哪里去或做什么事情。有些想要结婚的人向主祷告说，主啊，我可以和这人结婚吗？有些人能见证，虽然他们这样祷告，主却从来没有答复他们的祷告。许多年轻弟兄曾祷告说，主啊，让我知道这位姊妹是不是你为我拣选的，但他们越是这样祷告反而越糊涂。我认识一些姊妹为婚姻祷告十年了，还没有得到答应。若是主真的答复他们，主会说，我并不在意你的婚姻，我只在意你是否住在我里面。你若住在我里面，你可以结婚，但你若不住在我里面，即使有最好的弟兄，你也不应该与他结婚。唯一算得数的就是我们是否住在主里面。在神的经纶里，并不在于我们所做的，乃完全在于我们所是的。我们是什么才是重要的，而我们的所是又在于我们天天所凭以活着的生命。在古时，以色列民若离开了中心，就是离开了神的律法，神就打发伸言者去把他们带回来。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也离开了神的中心，就是生命之律。所以约翰一书是写给那些堕落的基督徒，呼召他们回到膏油的涂抹里。生命之律是基本的事，因为是基本的事，所以在罗马书的原基本教训的书里提到这事。相反的，膏油涂抹没有在任何一卷基本的书里提到，那是在一本对付堕落的书里提到的。因为有许多的基督徒被敌基督者的教训打岔而偏离了。在约翰一书里，约翰告诉他们要注意膏油的涂抹。约翰似乎是说，膏油的涂抹告诉你们该做什么和往哪里去，不要听敌基督者的教训，只要顺从膏油的涂抹。膏油的涂抹会把你带回到生命之律。约翰一书二章把我们带回到罗马八章，但我们若确实地活在罗马八章里，就不需要约翰一书二章了。照样的，以色列人若从来没有离开神的律法，就不需要有伸言者。从现在起，我们不仅要照着膏油的涂抹行动，更要照着生命之律而活。神看重他的性情，但他的同在是我们的保障。神的性情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必须照着这性情而活。这意思是说，我们必须照着生命之律而活。然而我们常常的受打岔，当我们受打岔的时候，神的同在就会监督查看并警告我们。我们若离开生命之律，膏油的涂抹就会说不。我们若说主我悔改，膏油的涂抹就告诉我们要回到生命之律这里。在前面的一篇信息里，我曾经说过，我们必须照着生命之律而活，并照着膏油的涂抹而行动。膏油涂抹代表神的同在，指引我们，改正我们，并把我们带回到他的性情里。我们必须照着生命之律而活，这意思是说，我们必须照着神的性情生活行动。为什么了解膏油涂抹比较容易，而了解生命之律比较难呢？要凭一位弟兄的同在认识他很容易，我们只要眼睛一瞄就知道他是否在现场，但要透彻了解他的性情就需要很长的时间。或许只有和他相处多年的妻子才是唯一了解他性情的人。我们可能认识这位弟兄的面貌，却不知道他的性情。照样的，体会神的同在很容易， 但要认识在我们里面神的性情就很难。仅仅告诉人要行走在神的同在中是相当天然的，且有点属于宗教而不是生命。但要认识在我们里面神的性情，并且照着这性情而活，就极其的深奥，这乃是神所要的。神并不关心我们所做的，他关心我们的所事有否照着他在我们里面的性情。他不太在意我们对妻子说了什么话，却在意我们凭着什么生命对妻子说话。你是照着哪一种性情对你的妻子说话呢？有时候你可能对妻子说，亲爱的，我爱你，这是句好话，但是你说的时候可能是在耍手腕。任何一种耍手腕的话，即使是说到爱，也都像腐臭的蜂蜜，因为那是出自我们败坏的天性，而不是出自我们里面神圣的性情。照样的，神不看重我们是否去国外布道，他看重的是我们凭着什么生命去布道。我不去任何罪恶的地方，因为在我里面的神圣性情不容许我去。我不照着宗教或教规活着，乃是照着里面的神圣性情活着，一天过一天。当我们照着神圣的性情活着，我们就要被基督充满，而变化成为他的形象。雅各在拉班家里20年并没有做什么，但他却经历了许多的变化。雅各不是顷刻间变化完成的，这变化需要20多年的时间。召会侍奉不仅是照着膏油涂抹而侍奉的事，也不仅是不照着组织而侍奉的问题。我们的侍奉若仅仅是这样，不要多久我们就会彼此争吵。我们甚至在整洁椅子的事上都可能起争执，一位弟兄会说，你知不知道这是我整洁的范围，不要过来，不要惹我，你到别的地方去整洁吧。这位弟兄的整洁就是照着他那败坏的性情，虽然他可能是受膏油涂抹的打发而来，却是照着他堕落的天性做整洁。虽从膏油的涂抹，不如照着生命之律而活更重要。我们可能都是因着膏油的涂抹而来整洁会所，但在我们中间可能仍没有什么建造。每一个人可能都很单独，说不要惹我，我们是在新的召会侍奉里。从前老的侍奉中我们有等次和顺序，按照那个等次我排在末尾，没有资格说话。但是现在我和你们大家一样，你不必告诉我怎么样，我不在你之下，我是在膏油涂抹之下。这种态度若未立即表现出来，也会在几周之后出现。一位弟兄自称随从膏油涂抹，却不照着生命之律而活，他就会说，我们不在组织里，我们是在生机体里。但是这个生机体乃是出自败坏的天性，我们若是这样生活，就不可能有建造。我在新约圣经中找不到一节的圣经说到建造是出于所谓的膏油涂抹，但在罗马书和以弗所书中我们看见建造乃是出于生命的长大。我们越长大就越有建造。我们如何能在生命里长大呢？乃是靠着顺从膏油涂抹所教导的，叫我们住在基督里。住在基督里就是照着他的性情活着，他的性情一直在我们里面起作用并发挥功能。我们曾经看过，这生命性情所发挥的功能就是生命之律。我们越照着这生命之律而活，就越变化成为神所要的人。根据圣经，神在历世历代的工作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。神的工作不是终极完成于一个工作，因为在新耶路撒冷里没有工作。新耶路撒冷的所事乃是有神的形象，因此新耶路撒冷的所事乃是神的彰显。今天的召会生活必须是新耶路撒冷的小影。我们不该过于注意工作，而必须注意我们的琐事，注意我们照着里面神性情而有的琐事。 我喜欢听见有弟兄或姊妹起来见证说，感谢神，这些日子我一直是照着里面生命之律而活。昨天晚上我曾受打岔，离开了生命之律，但是膏油的涂抹提醒我，告诉我要回到里面神圣的性情。几分钟以后，我就回到了生命之律，现在我又照着生命之律而活。我也喜欢听到另一位弟兄见证说，今天早上我正要对妻子说些很动听却带着手腕的话，但因为这些话不符合我里面神圣的性情，所以我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就说不下去了。我们都当学习照着生命之律而活。膏油的涂抹是神的同在，为了要引导我们，改正我们，并把我们带回到生命之律，乃是生命之律在我们里面运行，来变化我们。各地召会的弟兄姊妹，若都照着里面神圣的性情而活，主今天在地上就会有得胜的见证，这见证要使仇敌蒙羞，并且把主带回来，这就是主今天所等待的。我们都必须看见，这不是仅仅随从膏油涂抹的事，这完全是照着生命之律，照着我们里面神圣性情的功能而活的事。当神的性情在我们里面起作用，就使我们与他一模一样，将我们变化并磨成神长子的形象，这样神就得着完全的儿子名分，做他团体的彰显。